周训正牧师，拍手欢迎他。
好，弟兄姐妹平安。你们的这感觉、啊，你们已经开始进食的感觉哦。那个声音好像，对，有一点像已经进食三天的感觉哦。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教会正要进入到21天的进食哦。那我知道，在这个联合崇拜当中，其实因为。我在主日崇拜当中已经分享了一篇，但是今天来，因为我们正要进入到21天的禁食，所以我会分享直接进入到第二天。那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在网站上面，我们的YouTube 频道上面来听我在主崇所分享的第一篇，特别讲到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子弹，讲到禁食祷告的一个力量。那你一定要上网。来听，来预备你的心，进入到这21天的禁食。那这21天的禁食，我也想花一点的时间，特别跟我们联合崇拜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这21天的一个禁食祷告。其实不是一个人为的计划，也不是台北灵粮堂设计的一个活动，也不是要让大家瘦身的一个操练哦。那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让大家知道，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这21天的禁食其实打断了我们所有的计划。其实我们所预备的行程当中，特别是进入到今年是台北灵粮堂的70周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其实在所有的预备当中，我们没有这一趴叫做21天的禁食。但是这个21天的禁食，而且是一个为国祷告的一个禁食，是从什么时候我们领受这样一个呼召跟这样一个感动的？其实这个故事要回到可能是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在国外非常有名的几个代祷的这种祷告殿，包括在肯萨市的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这个国际的祷告殿，他们领受在祷告当中，神把他们所有的焦点跟注意力集中在台湾的这个小岛上面。同时间在 Washington DC， 在美国的首府，有一个 Justice House of Prayer， 这一群非常资深的代祷将领，他们在祷告当中，神也同时把他们的眼目跟焦点转到台湾这个土地上面。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他们感觉到有一种急迫感，必须开始为台湾这个地方守望祷告。也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他们开始领受神对台湾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有一个极大的复兴跟收割会发生在这块土地。而从台湾要兴起一个宣教的运动，要成为列国万邦的祝福，这是神对台湾的命定。所以当他们在祷告这一件事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种急迫在他们的灵里面？因为他们看见到仇敌不甘心神的旨意成就在台湾，所以仇敌会用各种的方式来拦阻这样的一个计划发生。其中一个他们感受到的一种危机感，就叫做战争。他们领受任何种方式的战争，都会使台湾走进到命定至少延迟20年以上。所以在2023年，这一群外国的代祷将领，他们有2次的时间自掏腰包买着机票来到台湾。第一次来了30人，他们在台南那个地方跟着台南当地的一间教会，他们有21天的禁食祷告。他们的禁食是只有喝水。那我想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进食都很难，特别是台南，你懂我意思吗？对不对？台南所有的小吃，你在那个地方你什么都不吃，21天的进食，为什么？为台湾的命定祷告，为台湾的安全来守望祷告。21天过后他们就回去了，可是在他们的灵里面感觉神放在他们里面的那个托付还没有完成。所以在去年2023年的7月，他们又征召另外一群，这一次比30人更多，他们征召了50个人来到台湾，同样在台南那个地方有21天只喝水的禁食祷告。为了什么？为了台湾这块土地，为了我们的命定，为了我们的呼召，为了台湾的安全，他们继续在守望祷告。 在2023年差不多11月底的时候，有些同工带着这几个祷告殿的主要的负责人来到台北，他们来拜访台北灵粮堂，他们来拜访周牧师。然后当他们在分享他们的负担的时候，刚好我周牧师也邀请我立席在当中。其实 我都还记得那一天，其实是周一，就是我的安息日，就是我最不喜欢被打扰的一天。但是那一天他们聚集在周牧师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周牧师那时候打电话给我，他说待会他们会来拜访我，你要不要也进来。然后因为周牧师是我父亲嘛，所以在安息日当中，我就很不耐烦地跟他说，今天是安息日，哎，我好不容易可以去打网球，我不要。这种话只有儿子可以对付。我们当中你做下属的不要跟你主管这样讲啊。但是那一天我就在我的血气的里面，我说我不要。但是你知道我讲完不要之后，我的车还是开到教会了。然后我就心不甘情不愿的走进到周牧师的办公室，然后我就开始听他们在分享。其实听的时候我不是很认真，因为我不想很认真，因为那天是我的安息日。可是就在他们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们谈到神给他们的一个领受跟他们的一个看见，然后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感动，就是在2024年，就是今年，特别是在三月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感动要再次来到台湾，而且带着50个代祷者代祷降临。然后这一次他们的感动是要在北部要来为台湾继续守望，继续祷告。那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看见到周牧师的眼睛亮起来，我看见到神怎么样感动周牧师。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心也被震动，因为我在思想的是，神，你调度列国的这些的代祷将领，他们都是自费来，自掏腰包，自己买机票，不是来观光，不是来享受台湾的美食，是来台湾做一件事，就是禁食祷告。从我的角度，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因为我光是那一天要去听这个东西，我都已经心不甘情不愿。可是我看到神感动一群跟台湾没有关系的人，他们当中不是，他们不是台湾人，跟台湾也没有任何的协同关联，可是他们爱神所爱的，他们的眼目焦点是定睛在神所注视的、所看重的事情上面，甚至他们愿意付上代价，自掏腰包买机票来这里做什么？其实坦白讲，就是禁食啊，就是祷告，就是为这块土地取劳，领受神对这块土地的心意，然后跟着神把这块土地的心意祷告出来，要看见神对台湾的命定，神对这块土地的心意可以成就，可以实现。这是他们的渴望，这是他们的喜悦。所以那一天我领受了，竟然有一群比台湾人还爱台湾的代祷者。所以那一天我听到我的父亲在那里他的回应，所以他说，不是只是你们来祷告，我们需要苏醒，台湾的教会需要苏醒，我们需要回应神，我们不是等候援军来帮我们做我们原本应该在灵里面兴起跟着神一起来做的事。所以从那刻开始，我们开始预备这21天的禁食。其实坦白讲，这个国外的团队后来来的超过50，将近70多人，联合台湾自己的团队也结合在一起，会有这21天的禁食祷告。他们每天会关在，然后你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做这样的一个聚集吗？在台北灵粮堂宣教大楼。所以对于我们台北灵粮堂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神这一次有一个荣耀的拣选， 对于台北灵粮堂，我们不只是可以接待这个带祷的群体在我们当中，我跟神求一件事，神你不要只是使用我们的场地跟空间，神盼望感动他们的灵，加倍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盼望这一群带祷降临所承载的这个恩膏，能够在这21天当中，能够释放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里面。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相信一件事，就是在信心里面回应神的禁食祷告，可以震动这地。在信心回应神的禁食祷告，可以创造历史，改变未来。我讲完了，这完全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我不是感动，我是刚想打喷嚏，我怕你误会。这是刚才的烟雾啊。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就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这里说，就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我不只是要垂听他们的祷告，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我要医治他们的地。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带下医治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可以使这地所有的罪得到赦免。可是前提是，这称为神名下的子民要怎么样？我们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在信心跟回应神的呼召当中的禁食祷告可以创造历史，是透过我们的自卑，我们的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在整个的旧约的里面看见神怎么样用这样的一个法则，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以色列百姓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转离他们的恶行的时候，神就带下拯救在他们中间。我们待会会很快的来看两个故事，还有一个人物，神怎么样借着集体的禁食扭转一个国家，神怎么样使用一位明白怎么样用禁食祷告，用祷告的生活来跟神的旨意一起同工，以至于他带下神对整个世代的命定。在历代志下第20章第1-4节其实谈到当时整个犹大所面对到的一个困难。这边讲到，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地。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地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同工们可以给我一点卫生纸吗？谢谢。这边说有三国的联军来围攻，一起来攻击约沙法。那当时其实他们没有足够的军员可以来回应， 所以这边说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各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然后接下来你要看，当约沙法王他宣告禁食在全地的时候，当百姓出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神就释放他的，神就借着他的灵释放先知性的话语，释放启示性的话语在当中。神告诉他们什么？神特别跟他们说，神对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这个念辖是不是？辖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所以在这边发生什么事？我们看见这个三国联军一起来攻打神的百姓。你要想象这背后的一个权势，是想要把这些神的百姓是灭绝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同样的是在一个属灵征战的里面。刚才我有特别提到，台湾是有一个荣耀的命定，在这个荣耀的命定当中是有拦阻的权势，不希望台湾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命定的里面，不希望看见台湾翻转，不希望看见复兴临到台湾，不希望看到台湾觉醒回应神的呼召，成为这个宣教的国家。所以会有拦阻，会有抵挡，会有黑暗的权势尝试要让神的计划没有办法发生。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允许我这样说，我们真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但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其实是活在一种天然的安逸的里面，我们有一种天然的安全感，我也不知道这个安全感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这些属神的百姓，那你的安全感是从哪里来？你说什么？什么安全感？有什么事是我需要担心的吗？弟兄姐妹，不认识神的百姓，有一种天然的安全感。可是属神的百姓，你要告诉我你的安全感的依据是什么？你凭什么认为没有任何事会发生？哦，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弟兄姐妹，我不是要带下恐惧跟害怕，可是我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清醒啊，你要苏醒。 你要告诉我你的依据是什么？哦，神会保护台湾，哦，我也相信，但是你做了什么？我相信神的应许，当属神的百姓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会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这块土地。我相信，但是那你在做什么？我们的环境比我们认知觉得还危险。我要告诉你 reality 是什么，因为你可以活在你的 virtual reality 的里面。但是我要你知道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会发动这个21天的禁食？因为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这21天的禁食，我相信可以拦阻仇敌魔鬼的作为。 Amen。 但是前提是你要相信他会有作为啊，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你在这里不痛不痒，哦，教会有一个21天的活动，这个活动叫做禁食祷告。那就像有的时候有些活动我们参加，有些活动因为比较忙，所以呢就我们就在旁边为禁食祷告的弟兄姐妹加油 fighting。 有一种急迫是这些列国的代祷者感受到的，是你我都还没察觉到的。还是弟兄姐妹，后知后觉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是后知不觉那才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我们这一次整个21天祷告的主题叫做什么？台湾苏醒吧。那你知道苏醒的相反是什么？沉睡、昏迷。我要说的是，大部分的我们其实比较习惯的一个状态，比较熟悉的一个状态是昏迷或者是昏睡。反正我们就做我们照常的，该上教会的时候上教会，该小组的时候小组，哦，要祷告 OK 我祷告。可是我们不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刻，我们不明白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弟兄姐妹，神已经把应许给了我们，神也把权柄给了我们，可是问题是，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当圣经上，当耶稣告诉我们说，在地上我们所捆，他把天国的钥匙已经给了我们，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看见到在天上已经释放的，借着我们的祷告宣告出来，在地上就要释放。那个我们领受在神的旨意，在天上已经捆绑的，借着我们的祷告，那个地上的捆绑就要发生。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就像当时约沙法整个神的百姓所面对到的。那时候圣经上说他们定义寻求耶和华。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到危机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不是 看着我们的问题跟困难，不，当我们面对到危机跟困难的时候，我们转向神，我们的眼目定义归向他，你的焦点要归向他。弟兄姐妹，沉睡的原因，昏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的焦点不是在谈现在有多危险，我也不要你的眼目定睛在这个危险上面，因为这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身上。进食帮助我们怎么样？我要告诉你，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四个前提是什么？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什么最容易帮助我们操练这四方面？就是透过进食祷告。在进食当中，我们学会谦卑。进食是什么？圣经上说，大卫在进食的时候，他刻苦己心。进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魂降服于我们的灵。进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的感情都顺服神的灵，以至于我们不再凭眼见，开始凭信心而活。以至于我们所定睛的不是环境的显赫，定睛在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当他们开始转向神，当约沙法发起这样的一个进食的时候，接下来神的话语就借着他们释放出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在这21天当中，当我们定义来进食寻求他的面，神会说话，神会说话。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进食，你的进食一定要祷告。你不是绝食啊，你不是瘦身啊，你的进食一定要祷告。在接下来的21天当中，每一个礼拜一二三有9天的公开的聚会，每一天的晚上你要连线或者是来到实体的现场，就在我们的宣教大楼，你要对齐神正在说的话，你要祷告出神正在说的话，你要与神的旨意一同来治理这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权柄。所以当神的话说什么，你们不用摆正。哦，对不起，他说你们不用征战，要摆正。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看耶和华怎么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惧怕。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结果接下来他们怎么样？他们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所以你发现这个征战的兵器，弟兄姐妹，你要了解，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到我们的危险，我们不是用血气的方式来征战，我们是用属灵的方式来征战。我们的属灵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进食，我们的祷告，还有什么？还有启示性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兵器。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赞美。所以我要鼓励你，在接下来的21天当中，你要大量的祷告，大量的读经，大量的敬拜赞美，大量的默想神的话，大量的领受神的话。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与他的心意对齐的祷告，以及我们的祷告是带下权柄的治理。你看到整个的约沙法带领神的百姓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神的拯救就来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就被翻转。然后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人，他怎么样借着他的祷告跟进食，写下历史。这个人在圣经里面，他的名字叫做但以理。但以理一开始，我要告诉你，其实他所面对到的是一个被掳的光景。他所成长的环境，他所熟悉的国家是被毁灭的，然后被掳到巴比伦。 然后在巴比伦，他原本去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奴隶。但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给予这些年轻的奴隶，来自于不同省份、不同过去的国家，这些好像比较有潜力的这些年轻的奴隶，一个升迁的机会，一个在那个国家可以拥有身份、可以有影响力的一个机会。但以利与他的三位朋友就在这个机会当中，他们成为影响国家的人。透过什么？透过他们的祷告生活。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多大的权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焦点都在我的需要上面，我渴望神你为我做什么。可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但以理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圣经怎么说？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在但以理书对不起第九章，当但以理其实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经历了改朝跟换代啊，服侍不同的王，可是他的位置不断的被升迁，进入到更有影响力的位置当中。甚至当他在服侍大流士王的时候，当时他们颁布了一个法令，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未来的30天当中向王以外的任何人或者是神明来求告、来祷告。可是圣经上说，但以理他照往常一样，一日3次的祷告。当他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是说任何人向其他的人或者是神明祷告的话，就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可是但以理仍然照往常一样，一日3次，他不是一次，他是3次的祷告。为什么？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因为他所有治理的能力都来自于他的祷告生活。所有他能够为神所做的，或者是在这个位置上面能够成就的，都跟他的祷告生活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即便有这样的一个命令，他仍然照往常一样，一日3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他怎么样跟着神一起来治理、翻转整个国家的命运。在但以理书第9章1到2节，这边米底亚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他不只是一个爱祷告的人，他也是研读神话语的人。在他的祷告当中，他读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所写到的，就是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意思是说神他的旨意，他有一个预言，那个预言是什么？被掳的光景70年，70年到了，我要使你们回归 你们原本的土地。所以这是神的旨意。可是接下来你会发现，但以理就做什么事？当他明确的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越知道神的旨意，其实我们是越放松越安逸啊。神要做了，感谢神，就让神做吧。可是我要告诉你，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神要做的事，我们常常是用一种局外人的方式，一个旁观者的方式，哇 fighting。 可是我要告诉你，但以理他把这一件事当做他的事，他不是一个局外人，他看见整个神的百姓走进到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而这个关键时刻是神的话语谈到的。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三到六节这边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所以他在来到神的面前，这边说什么？他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做了什么？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这是神呼召我们在接下来21天所要做的。当我在看但以理的祷告，他说，我们犯罪孽得罪你，我们行恶叛逆，他没有说他们，他没有说这些百姓，他说我们。这是一种认同性的悔改。这是把自己放在百姓的中间，说，神，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医治我们的土地。但以理的祷告带下神的救赎，但以理的祷告开始整个神赎回的工作。没有错，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神早早就已经说了。可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神乐意与他的百姓同工，神乐意与他的儿女一起来同工。神已经说话了，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神已经说关乎台湾的命定，关于台湾的旨意。可是弟兄姐妹，你要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你要做一个局外人，还是你说，神，这是我的责任，我要与你一起来同工，我要宣告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要定义寻求你的面，我要谦卑，我要祷告，我要寻求你的面，我要转离我们的恶行，不是别人的恶行，是我的恶行，是我们的恶行。因为当我们这样的回应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当我们这样的回应，神必从天上垂听，就像神回应但以理的祷告。你知道整个的但以理的祷告启动了在天上的一个战场，但以理的祷告差遣了天使天军，因为整个的回归首先是在灵界里面要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整个我们接下来21天的属灵征战，我们的21天的禁食祷告，我们会先经历的是在灵界里面的得胜。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灵界的得胜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回应。这个灵界的得胜是当我们愿意苏醒回应神。最后我要用以斯帖记的故事来做结束。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禁食祷告是从3月4号到3月24号结束，最后的两天的这个聚集的祷告其实就在所谓的普尔节。普尔节其实在庆祝的就是在以斯帖记所发生的故事。那以斯帖记所发生的故事是什么？你可以说是犹太人面对到有史以来最严苛的一个环境，最残暴的一个命运，就是他们整族的人都要被灭绝。当时犹太人的敌人哈曼，他策划了一个要同时间毁灭所有犹太人的一个方式。这时候我们看见莫迪改就派人来找以斯帖。以斯帖是当时的皇后，以斯帖本身也是犹太人。他当时跟以斯帖讲，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命运，你必须要去见王，你要去见亚哈随鲁王，你要去跟王请求王改变他的命令。你知道以斯帖第一个反应其实是让莫迪改非常不高兴的，因为他跟他讲到他的困难，他说王没有召见我，我不能够随便去见他，见他如果王不爽的话，我就会人头落地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以斯帖记第四章十四节。这时候莫迪改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救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为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所以当以斯帖回应他邀请所有的犹太人跟他一同进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这三天三夜之后他就去见亚哈随鲁王，神就开始他拯救的工作，而且是一种逆转胜，是完全的翻转，不只是犹太人存活，更是使所有犹太人的敌人都被击杀。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神对台湾的一个呼召就是一个以斯帖的呼召。你知道我们可以在安逸当中，特别是台湾的教会，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时候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像是一开始的以斯帖，我们在王宫的里面，我们享受我们的生活，我们享受我们的自由，我们享受我们所谓的舒适，某种程度我们是真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沉睡的状态。可是我感谢神，以斯帖 听进了莫迪改的劝诫，以斯帖回应了神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呼召，以斯帖的觉醒带下整个民族命运的翻转。弟兄姐妹，特别是对联合崇拜的弟兄姐妹，我祷告一件事，我巴不得我今天像是莫迪改一样来到你们中间，我要对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知道我们有这么尊贵的位分，我们说我们置身在荣耀的里面，弟兄姐妹，你知道置身荣耀同样是置身在托付里面吗？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荣耀当中，在这个救赎的里面，你不要把救赎当作你个人的小确幸，我得救了，我有盼望。可是弟兄姐妹，救赎救恩同样等于是一个托付，焉知你得了这样的一个位分，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托付。在这个托付当中，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是这三年这五年信主的，你谈到台湾的命定呼召，你说有好多这些先知性的话语，当他在释放的时候，我不知道，我那时候都还没有出生。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你很清楚明白那个先知性的话语，讲到关于台湾的命定跟呼召。但是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一些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后知，但是不要后觉，不要不觉。你可以说我不太明白，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托付，我知道这是一个托付。我也不太懂要怎么样可以进食祷告，我甚至没有参与过。可能刚才你听到志成牧师所分享他的第一次，你说这个也是我的第一次，但是重点是你开始了，你参与了，你就不是在沉睡中。你如果继续做一个局外人，你在场外上面，你说你们加油，那我要说你仍然活在你个人的小确幸的里面。可是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神对台湾有一个荣耀的拣选，允许我对你说，神对台北灵粮堂也有一个荣耀的托付。作为你的领袖，我没有办法强迫你21天禁食，但是我知道这个的重要性跟关键性。我要邀请你，不要错过这神圣的约会，是神与他儿女的约会，神与他百姓的约会，不要错过那个与神一同治理这地的一个邀请，因为我们正在写下台湾荣耀的历史。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子孙还有你的子子孙孙说，那一次的21天禁食，我非常的荣幸，我有份参与，我见证到神拯救的作为在我们中间。 求神感动我们。求神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包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圣的邀请，但是这是一个荣耀的邀请。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刚才那首歌适合吗？
看你怎么发挥。
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或者是社青，或者是社青在上面要叫什么？真的有点怪哦，就是已经离社青也有一段距离的，资深社青。那我是资深的国中生吗？但是我想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你来回应主，你把你眼睛闭起来。今天不要让我来对你说话，让圣灵来对你说话。在座每一位都像是以斯帖一样，你置身在荣耀里，但是置身在荣耀不等于置身在安逸，置身在安舒的里面。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食，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在这个呼召当中听见这个呼召是针对你。我们不是在血气里面来进食，也不是在努力的里面，我们是在信心的里面。即便你没有经验，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你必须要个人来回应。你必须要个人来回应。因为接下来我要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感觉神要释放一个进食祷告的恩膏在我们中间，一个与他一同治理这地的恩膏，一同在权柄当中来宣告台湾要进入到命定里面的恩膏。是帮助我们操练谦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恶行的一个恩膏。所以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你把你的双手举起，神的灵要大大的浇灌在我们中间，神的灵大大的要来恩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凭着血气，不是我们凭着仁义，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主的灵运行在这个地方，主的灵运行在这个地方。 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就用方言来祷告。哈利路亚。通过这个麦克风，通过这个麦克风，通过这个麦克风。
主，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来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主啊，所做的这一切，主啊，不只给我们带来医治，主啊，不只给我们带来盼望，主啊，不只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生命，主啊，你更是给我们一个托付，主啊，就是那个可以贴近你心的托付，主啊，就是那个可以靠近你，主啊，成为那个改变历史的人。好吧，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在信仰信心的道路上在什么样的季节里面，也许你刚信主，甚至你还在慕道，有一些人可能你已经在这个信仰道路好多好多年，也许人有人在我们中间你已经在全职服侍神，但神今天要来问你一个问题，是今天你可以重新再一次拥抱这个救恩，不是给你个人的盼望，不是给你一个你个人生命的盼望和确信，因为跟神的永恒心意、对全地、对列国的心意来说，那真的只是一个小确信而已。你愿意再一次拥抱这个救恩，不是为你个人生命的缘故，而是为神对台湾永恒的命定，而是为神对台湾与列国永恒的命定来拥抱这个救恩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现在就在座位上面把手举起来。如果你愿意，我要你一起跟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
我再一次回应你的呼唤，
我再一次回应你的呼唤，
你在叫我的名字，
你在叫我的名字，
你现在看着我，
你现在看着我，
我也要抬起头看着你的脸，
我也要抬起头看着你的脸，
我要回应你，我的阿爸，
我要回应你，我的阿爸。
这个救恩不只带来我丰盛的生命，
这个救恩不只带来我丰盛的生命，
也给我治理这地的权柄，
也给我治理这地的权柄。
圣灵，请你来指教我怎么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
圣灵，你来指教我再一次怎么把自己献给你。
你教我怎么把我自己献给你。
你教我怎么把自己献给你。
我愿意回应你对我的托付，
我愿意回应你对我的托付。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教我怎么把自己再一次献给你，
教我怎么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你。
请你触摸我，
请你触摸我，
使我成为圣洁，
使我成为圣洁。
圣洁的祭司，
圣洁的祭司，
我不能靠我自己的努力成为圣洁，
我不能靠我自己的努力成为圣洁，
但是今天你可以使我成为圣洁，
但是今天你可以使我成为圣洁，
我领受从你而来的托付，
我领受从你而来的托付，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把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接下来这21天是会非常荣耀的21天，虽然肉体会有软弱，但是我真的相信我们的灵会更靠近神的心意。我也真的相信当我们在禁食祷告，而且这是一个集体的禁食祷告，我相信是会震动天地的。刚才的那个火警不是我们的敬拜，但是我真的相信我们的禁食祷告会震动天地。所以我要邀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21天，不管你有没有办法来到实体晚上跟我们一起在那里祷告敬拜，我都邀请你，不管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透过线上的直播，跟着教会，跟着众教会一同进入到这21天的禁食的里面。我相信21天之后，台湾将永远不再一样。Amen。你真的相信吗？我们宣告21天之后，台湾将永远不再一样。Amen。你如果相信，把最大掌声要归给神。Hallelujah。
Amen。
Amen。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我把时间交给佳音姐。
我们再一次谢谢训政牧师，所以要邀请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透过训政牧师鼓励我们整个教会要一起来回应这一次的21天禁食祷告会。我们真的相信神在台湾，神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有美好的事情，有荣耀的事情，有唯有我们的神能够成就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真的要鼓励你，就像神的话语说的，我们是他的子民，让我们自卑祷告，让我们来寻求他的面。所以鼓励你好好的来定下我们要怎么样参与在这个禁食祷告的里面。我们可以跟着教会已经有释出一些的消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我们有建议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入这个禁食祷告，有禁固体的方式，有完全不吃东西的方式，只喝水的方式，也有代理式的禁食，有各种的方式。我们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让我们不要忽略了神给你，神给我个人的呼召。所以邀请大家有需要更多的资讯的话，就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可以看见关于这一次禁食不管我们有预备这个21天的祷告文，我们也有预备我们该如何实际的来照顾我们的身体，来保护我们的身体的前提下，然后我们来全心的投入这样各种方式不同方式的禁食祷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整个人是跟着整个教会一起进入到这一次的祷告的里面，让这个呼召不只是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而是这个呼召是给我们整个教会，给我们所有基督的肢体。那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两个礼拜聚会我们都有那个听到那个警报声响，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烟雾测试的系统它是累积的，所以累积到一个量它就会启动这个警铃，所以我们的同工已经在相关的部门已经在处理这个事情，那也希望不要吓到大家，那我们是有在处理的。那我们也想要邀请大家，如果你是在我们的线上的聚会，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实体，那你就是我们云端的会友，我们也想要跟你建立关系，也想要认识你。所以呢，我们在云端教会的里面有不同的活动，有我们的 Connect 是邀请第一次，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任何活动的家人，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Connect， 我们有举办的时候都会把最新的消息分享给大家。你也可以参加我们云端的不同的 event， 不同的活动，像我们有办圣诞节的活动，或者是敬拜之夜的活动，我们最近也开始了一个云端咖啡厅的活动，就是希望可以更多的跟大家一对一的更深入的更好的品质的来认识你。所以邀请大家，如果你是在我们线上聚会是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的话呢，我们也还是希望在云端教会的里面来认识你，来跟你建立关系。所以邀请大家可以呢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你可以在台北灵粮堂的这个名字下面找到 Instagram， 还有 我们的 Facebook， 你也可以在联合崇拜台北两联合崇拜的里面找到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那你就 follow 我们，我们有更多的消息都会在上面跟大家来分享。那大家记得在今天聚会之后呢，好好的花一点时间把你的进食的计划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祷告，我相信神要亲自对你说话，神要听你的祷告，神要听我们整个教会同心的祷告。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聚在我们的心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奉耶稣的名祝福你，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周见咯。